我这一年来讲的一个系列的信息是什么信息啊？什么系列？谁知道？英国的文化系列，我总共已经讲了六次，今天这一次是第七次，就是完结篇。我第一次讲的时候是讲说从蜗居到天国居，就是如果国内来的，你们有看电视，你都会记得蜗居、海平、海藻还有宋思明在上海发生的事情，说是在一个10个平方米的房子里发生了人生最重要的事情，结了婚，找了工作，生了孩子，通通在那地方发生。然后就一心心想要在上海买一个房子，结果才发现呢，他中了一句话，是说物价上涨的比中国移动的还要快，就是房价就一天啊翻啊翻啊翻啊，所以他们非常的感叹。而在这连续剧中间，会有男女的情欲啦，或者是奇恋啦，或者是不圣洁的事情啦，或者是为了要达到目的，为了找工作，或者为了要找房子，中间那些龌龊的事情，那些诡诈、自私、狡猾的事情，引起了国内广大群众的爱好还有共鸣。但是后来听说停演呢，就是因为演得太露骨了，把人性最丑陋的一面都展现出来了。我们活在世界上面，就是在这个困苦患难之中，好像在夹缝中求生存一样。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，结果天起了凉风，地长荆棘棘藜，从此生老病死，还有女人生产要痛苦，要受男人的辖管，而男人要汗流浃背才可以勉强糊口，就成为人生的常态。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可不是这样想，我们也不甘心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在那边挣挣扎扎、气气迷迷的就想讨口饭吃。我们如果说没有信神的时候，我们是活在咒诅的层次，但是神要带我们进入不同的层次。在人生还有第二个层次，叫做众收的层次，是说你种什么你收什么。这个很多人都活在这个层次里面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总觉得说一分耕耘就一分收获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原来是要你三分的耕耘也没有一分的收获，不是吗？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挣了钱，结果一个车祸突然走了，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的想要做什么做什么，结果生了一个病，什么都不能做了，或者失掉了工作，哪都不能去了。所以众生常常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多么希望说我们能够不劳而获，不重而收。圣经上也有这个例子啊，他说以色列人他们喝的水不是他们掘的井，他们吃的葡萄不是他们种的葡萄树啊，这多么好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多么希望能够种到这个层次，我们多么希望说一把锄头种一棵树，但是一把锄头我要种三棵树啊，三棵树又长大茂盛，结实累累，不是吗？种与收没有层次的，就看你活在哪一个层次里面。我们人生有两条路是平行的，一条是神的路，一条是人的路。人的路常常是魔鬼撒旦所带领我们走的，就是看人家不顺眼，讲人家这个，说人家那个，或者是嘻嘻嘻嘻，或者是争权夺利，或者是诡诈，或者是诈骗，就想要比人家多拿一点，或者嫉妒人家，这是人走的路。但是神也要我们走一条路，就是跟着他走，这两条路是平行的。常常我们在神的路上动不动就跳到人的路上，又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，碰到一点事情啊，神啊求你帮助我吧， 他就来到，就跳到神的路上去了，非常的敬畏神，非常的敬虔。啊，事情办好了，砰砰又跳回到人的路上去了，又吃喝玩的，又开始懒散了，又开始想要，所以享受人生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？我最近碰到几个常常不碰到人的人，他们跟我说：“哎，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年轻啊？”我说：“哎呦，真的没有搞错啊！这个要是小姐讲我的话，那我还真会摔倒啊，跌破我眼镜啊！”好，但是男人跟我讲的，我心里想说：“我有吃得比人家好吗？”没有。你说我吃得比人家大的能力也没有啊。那么我是什么呢？哎呦，我才知道是因为神，因为我一直 try to stick with him。一直想要跟着他走，走在神的路上，而不是跳过来跳过去。假如你知道神的路在哪里，假如你知道神的旨意的话，你走得再快，你跑得再快都没有关系。甚至于圣经上说，神机骑士要追随着你，因为神机骑士一直在那个路上跑啊。你在那边跑，他就追着你来了。哎呀，太棒了！但是这送余生也不过是那个第二个层次，我们也希望能够进入第三个层次，叫做继承的层次，那就是让我们进入天国里面。因为我除了讲这个第一个讲从过去到天国去，我第二讲是从新兴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假如你要进入天国的时候，你第一步就是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，在神面前顺服，神赐福给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。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是谦卑还是骄傲。我这么讲，我如果谦卑的话，我是假谦卑，我是真骄傲。你知道吗？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，虽然我们都不知觉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赐福给谦卑人，所以我们要从咒诅进入重收，进入继承的层次呢，谦卑、谦虚、虚心是第一步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继承就是继承天国的文化，就是进入天国里面去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什么？娶个有钱的老婆，人生奋斗少几年啊？十年啊，这不得了！我们多么希望能够进入那个继承的层次里面去，不是吗？我第二讲是讲说，我们要复兴天国的成全文化，因为以弗所书说，他所赐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、有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我们就想到怎么成全，耶稣要成全我们啊，他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能够走到那个继承的层次，能够进入到天国里面去。原来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的时候，你会水土不服。原来有一天你们到了天堂的时候，你有空就下，你看到别人都好高兴，哇，赞美神，为什么我心里面心烟烟惨淡淡的呢？因为你没有在世上先把这一切先学好，你没有复兴天国的文化，你还是带着世上的文化想要进入到天国里面去。说不定你还背了一袋金块，脚上面穿了 Nike， 又穿了最新的服装，你到了那边才发现连路都是黄金路，那个层层上面都是宝石，你带这些有什么用呢？思念还是地上的思想。所以你到了天国里面有水土不服，有 culture shock。 除了虚心还要成全，不要老是觉得别人比你新，别人赚的比你多，别人吃的比你好，别人太太比你花比你美。我跟你讲，真的什么都是自己的最好。你相不相信，你今天说哎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就是我们来推，你喜欢谁你跟他换，你做他，他做你。我跟你讲，有不少人愿意，我也愿意换做别人啊。 每一个人都是满了痛苦，满了烦恼，满了忧伤。哎呀，这里也是病痛，那里也是病痛，这个又不够，那个又不够，或者是家里面问题，或者是工作上问题，或者是其他一大堆的问题。所以我们总是，我没有的我就嫉妒人家，我有的我就骄傲。但是天国的文化是说成全的文化，摩西成全约书亚，虽然摩西进不了迦南美地，但是他成全约书亚，是不是？所以同样的还有一个叫做尊荣文化，这是我讲的第四个讲，意思是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，摩西就怎样吩咐约书亚，约书亚也怎样照着行。所以约书亚尊荣摩西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特别举了几个例子，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尊荣。我真的很不希望有人说，哎呀，我觉得 Billy Graham 好伟大，哎呀，我觉得 Benny Hinn 好伟大，是他们很伟大，耶稣也很伟大，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我们在这里呢，尤其是黎明为各位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，你不要去老是看到外面的，而忘掉自己身边为你付出许多心力，不是吗？我也不能老是看，哎呀，你的教会那些人那么多，哎呀，他们弟兄姐妹这么好，但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才是最好，不是吗？哈利路亚，赞神，这叫做尊荣，这叫做成全。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的小家教导、小组查经、各样各式的训练，就是为了要各尽其职，成全圣徒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。第五个讲，我讲的是天国的服事文化，这是在马太福音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传福音，一定赶鬼。他看见人困苦流离，如羊没有牧人，就怜悯他们了。这是服事。我们上了天国啊，你不要想说我就是开始要等着那边天使要来服侍我，天君要来保护我，我就吃喝拉撒睡，吃喝玩乐享大福啊，也可以啦。但是真的你会水土不服，你要我一天到晚吃在那边喝玩乐，我还真的很不习惯，我还希望服侍像耶稣一样走遍各城各乡啊，然后眼睛看到人困苦流离啊，我们不要走不出门的，然后看不见人家的困苦流离，只看到自己的需要。 I need this, I want that。 没有看到神有什么需要，没有看到神的身体教会有什么需要，没有看到弟兄姐妹邻居家里面人有什么需要，只是说我要我要我要，就一直在里面抓抓抓。圣经没有一个怜悯人的心啊，怎么样可以怜悯人呢？最重要的是为他祷告开始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为其他人做什么事情，有的人他需要多少钱多少钱，我没有钱，有的人他家里面闹革命或者是怎么样需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只能够帮助他，但是我们真的也不能够帮助什么。我们可以至少可以为人祷告，当我为人祷告我就为他有负担，当我为什么事情祷告我就有负担，当我为一个教会祷告，为我们自己教会，我就对教会产生一个负担，圣经就心里焦急啊，就想说我要怎么样能够为教会做什么。我过去一年有半年时间在拉斯维加斯那边一个灵粮堂，我在那边帮忙，其实日子很不好过了，因为一个人什么都不方便啊，但是我就是看到一件事情，我心里面很感动，我说我愿意来帮忙。就是有一次晚上在查经的时候，二三十个人啊，查着查着查着，忽然间就不知道怎么搞，查到说，哎，我们礼拜天有人来，跟没有人照管他们，没有人去跟他们陪他们吃饭，没有人跟他讲话，没有人去招呼他们，就开始在那边讲说，哎，上次你那个朋友来，你怎么不再去约他？哎，你上次为什么不，我们来开个庆生会的时候请他来吃饭，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大家就在谈这个了。 你说我在里面做的呢，我一声不讲，我想说这比圣经还要重要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感觉到我们做的不够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主动在里面 organize， 因为他们对教会有负担，因为他们对那个教会有爱，他觉得我能够做得更好。我相信他们也常常为教会祷告，才会有这个负担，这是非常重要。你为什么人都一样，你对什么事情都一样，你为他祷告，不管是人事物地，你就会越祷告越产生负担，越产生负担你就会做什么事情，就算说你什么都不能做，神要做事情，是不是？圣经说你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要捆绑，你在地上释放，在天上要释放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你就看到土地要改变，人要改变，环境要改变，事情就产生。我上一次讲说是天国的丰盛文化，你记得吗？有一次大卫王出于他的骄傲，他就点兵，点完了就洋洋得意，晚上神的话临到他，你骄傲啦，我要三个灾给你，你选一样，你要被敌人的刀狙杀三天呢，还是饥荒三年呢，还是你要瘟疫三个月？大卫王就马上就来到神的面前，匍匐敬拜赞美神。他说：“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面，我要落在耶和华你的手里面。耶和华，你看着办，你要怎么处罚我，我认了。因为耶和华蛮有丰盛的怜悯，天国的丰盛文化。神不但是有丰盛的怜悯，他有丰盛的慈爱，他有丰盛的恩典，他有丰富的供应要给我们啊。问题是你有没有看？”你有没有进入到那个境界？你有没有支取它？我常常喜欢这么说，神要给你很多东西，你想要的，但是你口袋破了一个洞，通通都流掉，通通 loss 掉。神要给你许多东西，但是你想要的是自己要的东西。我要什么什么什么，跟神想的不一样。或者是你没有向他求，你自己这样的想一想吧。如果说我们把神看作我们的父亲的话，你父亲是不是会很高兴说，爸爸我想要一台摩托车，爸爸我想要你带我出去玩。虽然他本来就要给你摩托车，他本来就要带你出去玩，但是当你向他叫爸爸的时候呢，哇，他好高兴，儿子啊，这个车钥匙你拿去开。妈妈，哎呀，我真是想要去买一套新的衣服，你一定会一叫他的时候，女儿啊，这信用卡你拿去花吧，马上就给你了，不是吗？这叫做天国的丰盛文化，他都要给你丰丰富富。问题是你有没有求，你有没有要，你有没有能够持守，你有没有能够拿得住，你拿不住就是烫手山芋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常常讲的危机就是转机，转机就是危机啊。今天有一个好棒的危机掉在你手上啊，可能对于你来讲是一个转机，天大的良机啊。可能掉到我手上就是烫手山芋了，我扛不起来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自己衡量衡量，你做了多少能够来接受它。天国你知道多少，你能够承受吗？更不用讲主耶稣登山宝训，他说天国有八福。今天我要讲的最后的一个，就是瘟疫受逼迫的人有福啦。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承受天国的文化，我们要进入天国的话，你要学习瘟疫受逼迫，瘟疫受逼迫的人有福啦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现在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从咒诅的层次走到咒语神的层次，走到继承的层次。第一步是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最后一步是瘟疫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瘟疫受逼迫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 敬虔度日，因为你在基督里，所以惹了人家，惹了掌管世界空中黑暗权势的撒旦魔鬼，属灵的权势，甚至于你得罪的人。因为很多时候人家看不惯你这样，人家不喜欢你不跟他同流合污，人家不喜欢，哎呀，这礼拜天有什么好去教会，来来来来，我们三圈，你来来来来摸一下，游泳游泳，来摸几圈吧。你说不，他就生气，这就是他就会来逼迫你，他就会讲你坏话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们为什么会有瘟疫受逼迫呢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我们一起来念，请当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，品心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，以及我在安提阿、以哥列、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，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，但从这一切苦难中，主都把我救出来了。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所以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，实际是必然的。我们如果活在世界上面，如果说你没有受到逼迫的话，没有困苦患难的话，不太可能。第一点，这第二点呢，如果说你与撒旦同流合污的话，你也会受到逼迫。实际上这是人生的常态，因为神已经讲世人都犯了罪，所以地起荆棘天起凉风，我们都要受到逼迫，都有困苦，都有患难。难道人生就这么惨吗？实际上人生有许多的喜乐。让我们这么讲，万一受逼迫的人，虽然这是必然的，这是常态，但是这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我们的，这是福字啦，表示快乐，表示说欢欣鼓舞高兴的。逼迫的逼是跟福你们享受有什么差别吗？这两个字实际上非常近，你看一看啊，福这个字啊是什么边啊？神字边，那不是一是两点，福是神字边，所以怎么样，有神同在就有福啦，神走啦就逼迫了，所以你要服还是要逼迫，你自己去选择。有神与你同在，你就有；而神走了，这个是绞丝旁啊，走着，你的逼迫患难就来了。我们常常搞不清楚自己，有的时候人家跟我说：“牧师啊，听说受了基督徒撒旦魔鬼就要打击你。”听说你越热心打击越大，你做童工的话，那个撒旦魔鬼从你的攻击就更多。其实不是，完全没有这回事。敬虔在神里面敬虔度日的人，实际上是蒙神保守的。譬如讲说，在圣经里面，但以理有三个朋友，他们不向尼布撒尼撒所抽到的金像来下拜。结果这三个人就被抓起来，因为他们在神里面敬虔度日嘛，我怎么能够拜偶像呢？这不合嘛，所以拒绝下拜就抓起来，三个人就要丢到火窑里面去，别人要把他们抓到那边，然后后三个人都被烧死了。你看那个火烧的有多大，那个火窑还有一个窗口，王就在窗口看，哎呦，那有四个人在里面，通通没有被烧啊！第四个人是谁？那个王说，那个样子好像是人子啊，好像是神啊，好像是主耶稣基督啊。这三个人后来通通拿起来，没有一个被烧到，毫发都无伤。有神同在就有福气，就可以度过困苦患难。如果说我们想说，哎呀，既然这样子，我就不要敬虔度日了，我就跟他们同流合污啊，
吃喝嫖赌都来了，或者是怎么样不去教会了，或者是怎么样了，免得人家不高兴嘛。你想苦苦坏蛋就会没有吗？你有可能撒旦暂时饶了你，仇敌暂时把你摆在一边，但是有没有神同在？有没有福气啊？神走了，逼迫就会来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。我们所信的神是多么的伟大。我跟他说，为什么我们会受到逼迫，就是因为这样子。我们一起来念，凡作恶的以恨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所以如果说我们敬虔度日在耶稣里的话，我们就离开黑暗，我们就进入光了。但是就有人啊，他是作恶的，他恨光啊，他就是见光死啊，他见不得人啊，他就是躲在暗处，他就是希望你跟他在一起，在黑暗里面偷鸡摸狗，或者是狡诈自私，或者是做一些坏事情的时候，他就跟你同一国了。或者你可能会说，牧师啊，您不知道啊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，牧师啊，你不知道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牧师啊，你不知道啊。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不是也是人吗？我也不是生下来就是做牧师的，或者是以前就是已经结束了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要做牧师，您知道吗？我是 engineer 出身的，我从来没有要做牧师啊。但是当他带你一路带你的时候，你躲都躲不掉的时候，你说神啊，我感谢你啊。世界上的人是落在撒旦魔鬼的手下，撒旦如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走，寻找可吞噬的。如果说你已经被撒旦魔鬼吞噬到肚子里面，你还说我没事，我安心，我一点困难都没有，在撒旦魔鬼的肚子里面，他就慢慢把你消化，慢慢把你消化，最后没了。我还从来没有看过做坏事的人有好结果，就算他有好结果，你也不会相信。有可能他的上一代，他的前几代啊，为神牺牲生命啊，所以今天抱在他身上啊，你们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们很努力的做，很辛苦的做，但是结果并不一样啊。但是你再去看，如果说有人要写我的家谱，他会发现我家以前都没有什么了不起，都是平平庸庸，甚至于许多困惑，但是我家以后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有了耶稣基督，神在我旁边，有福啦，天国是我的，感谢赞美神。哎，你记得吗？以前有一个为我们施洗那个小姐，那个姐妹，爸爸以前是中国神召会的牧师，他们一家都是牧师啊。他说他的姐夫那个时候在加拿大长大，在加拿大留学，后来在美加接受神学教育，然后要分发的时候，人家抽签抽你要分发到哪边，他姐夫抽到分发在北美，他另外一个牧师分发抽到要在中国去。那时候铁幕还是关的，1956年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抽到要回国那个人啊，哎呀，哭得好伤心啊！因为他爸爸的姐夫说：“你哭什么？”大力的，好了，我跟你换。所以他爸爸的姐夫就回到国内去做牧师，教会差遣他去，一去就抓起来了，一去就关牢里面。他说：“常常抓出来批斗啊，真的心里面是好窝囊啊。”哎呀，我惹这趟浑水呀、啊！他说有人又抓起来批斗的时候，那几个人剃的光头啊，男的女的都要穿的什么乱七八糟，然后胸口挂个牌子信耶稣啊。当然有的人挂个牌子什么牛鬼蛇神呐、啊，有的人挂个牌子地主啦、啊，他挂个牌子是信耶稣啊。
在街上游街，其实群众都在指指点点，哎，那个人不错嘛，那个人不错，很好一个人嘛，信耶稣啊。他说就差后面没挂着牌子说得永生了，知道吗？那是一个实现，就是这样的稀稀多多人信的耶稣啊。哇，他说真的是神做事情，在那个不准有教会，不准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挂个牌子信耶稣啊，得永生啊，人家都看到啊，好多人就信。神做事情不是我们想，所以逼迫是必须要的，你进前度日你就要受到这些逼迫啊。我在讲我们人不要顺流而下，我常常喜欢讲只有死鱼才是顺流而下。我们在西雅图，你看那个 salmon， 那个叫什么鲑鱼啊，那是逆流而上的，是不是？还要跳龙门啊，当然跳龙门不好，要跳福门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要与世俗同流合污，不要追求那个，乃是要再一次，就算有痛苦患难到，神要保守你，神要带领你。我刚才讲带领你的三个朋友，我现在就讲带领你他自己。他是一个敬虔的人，当以色列民都被捉到巴比伦帝国去的时候，那时候王是尼布甲尼撒王。那么但以理因为他聪明俊美，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被选出来要到宫里去做服侍，人家给他一年的时间让宫里面学习进退，学习怎么样服侍，然后又让他们吃山珍海味，就希望他们要长得越发的俊美嘛。但以理说不，我吃我自己蔬菜。但以理他不吃肉，他吃蔬菜，我吃我自己的。他通通来选的时候，但以理就选上了，因为他脸上发荣光，他脸上愈发的俊美，就是他敬虔，他每天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思想神，敬拜神。后来圣经被选上全国三个宰相中间的一个，后来尼布甲尼撒王要从三个里面选出一个做头的，尼布甲尼撒特别忠于但以理，其他两个人就开始妒忌他了，就给王出了一个诡计，说现在国中有一批人啊，他们拜他们的神，他们不把王放在眼里面，所以王啊，你要让下个命令，凡是不拜王拜自己的神，或这些人通通要处死。那但以理怎么呢？照做，他一天三次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神，来服服敬拜神，而且窗子打开，结果马上就被捕了，送到王那边，王爱他，但是下了命令怎么办呢？只好把他受死了，处死了，所以要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去。这就是恶意所逼迫，不是吗？第二天早上，王大清早就跑去，咚咚咚咚咚，但以理你还在那边吗？你的神有没有救你啊？但以理说，王有啊，我的神把狮子口屠龙封起来了，他们咬不咬我。王马上把他放出来了，然后就把那两个出轨计穿小鞋打小报告那另外两个宰相全家抓起来，就用绳子一个一个往狮子楼里面去救起来。圣经上面说，人还没有碰到地，狮子就已经把他撕碎了。你看狮子多饿，但是不吃但以理啊。哎呀，奇怪了，或许你应该多吃点蔬菜，身上没有肉味吃，那这狮子怎么吃呢？啊，他想笑，是神把狮子的嘴封起来。然后尼布甲是尼撒王做了一个见证了，他说你们信的神是永在存在公义圣洁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，他自己都这样子讲啊。愿意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哈利路亚！你们应该欢喜， 如果你在困苦患难之中，你应该欢喜哈利路亚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一起来念。耶稣就对众人说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什么叫背十字架？就是为义所逼迫嘛，不与恶人谋合嘛，不与撒旦走同一条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不占恶人的道路嘛。这就是在耶稣里尽心度日，但是常常就会受到逼迫。但是我刚才举了好几个例子，不是吗？这样念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这样念。到底他讲的先知是谁啊？就是以利亚。天不降雨三年，必干旱大饥荒啊！那以利亚正好是当时大有名能力的先知啊，当然还有另外几百个那种巴利的先知啊。巴利的先知就是那种迦南神，专门掌管风调雨顺的神，他们的先知啊。但是那个是王很器重以利亚，这是以利亚，你怎么这个样子？为什么老百姓？我找你算账啊！这以利亚说：来来来来来。我们全部上加利山上去，我们看一看是神，我们所信的神有能力，还是巴利神有能力呢？所以450个巴利的先知都是王后耶洗别所供养的，跟以利亚还有众百姓还有王通通上了高加利山，长话短说就斗法。这个巴利的先知又砍自己又打自己半天啊，没动静，说要让祭坛上面的肉要烧起来，完全没有动静啊。以利亚说：你们够了没有啊？要不要换我啊？好，换你以利亚。以利亚就是来来来来来，开始掘沟，掘掘掘掘掘了好多的沟，然后就开始挑水，把那个沟里面都布满了水，所以祭坛上面只有一两块地方是干的，然后上面放了祭品，有肉宰的牛羊放在那边。以利亚意思是说，我让你们看到我没有做手脚，水火不相容嘛，这么多水，那么这下子如果说火要从哪边来，只能从天上来嘛，那边都是海，都是水嘛，沟里面都是水，所以他就开始祷告，结果天火降临，把祭坛上的所有的通通烧尽。哇，老百姓跑来前面扑进来，真有神，真有神。以利亚一声令下，把这些先知全部抓了宰了，足足杀了450个巴黎的先知啊。然后以利亚就再一次来到王面前，他就匍匐敬拜在神的面前，他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，一次过了一下，就叫夫人说：看看有没有雨来了没有。祷告又叫夫人看有没有雨来，没有，又没有，没有，足足七次啊。那夫人说：有了，我看到一片乌云过来了。哦，累累啊，这祷告这是有能力的。所以以利亚跟王说：你赶快下山吧，因为大雨马上要降临。哇，王坐着坐车就一路飞奔下山，以利亚跑在车的前面一路下山，大雨随后而至，解除了干旱。但是以利亚并不是说从此就一帆风顺发展宏图，或者是荣华富贵哦。王后耶洗别说：你杀了我450个先知，我对你没了没了，今夜我就要取你的命。吓得以利亚连夜逃亡。所以姊妹要当心的，这女人的话很厉害，这个一听的男人就怕。以利亚这么大有能力的一个人，听了那个话就开始逃亡，逃到罗城树下，逃到旷野地，就躺在那边不动了，装死了。今天我们叫做忧郁症就来了，
心里面好伤感，又忧郁又害怕又痛苦啊，又饿又累啊，跑不动的躺在那边，天使就起来吃饼啊，他就起来吃了，天使给他做了饼，又叫他起来吃饼啊，他又吃了，然后连续又跑了40多里，天使跟他说，以利亚，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吗？我已经为你预备了7000个未曾向巴力屈膝、未曾与巴力亲嘴的先知，要与你同工，不是吗？神在他旁边，所以他跑了40个昼夜，大大彰显神的能力。哈利路亚！最后以利亚也没死啊，神把他接上天上去了。以色列的火车火马把他接上天上去。以利亚虽然近前度日受到逼迫，但是神一路保守他，甚至于在马太福音里面，耶稣带了3个门徒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山去，结果耶稣登山变相，脸发荣光，然后有摩西跟以利亚降在他旁边跟他讲话。你看到没有？在耶稣里近前度日的人啊，不但神保守他，还提升他。他已经跟耶稣在讨论事情了，他已经与神一同掌权作王，我们也别到这个地步，还差得很远呢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能够像以利亚这个样子的话，神的能力、神的保守、神的带领要大大的在我们的身上。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祭坛上的祭物啊，你知道神的祭坛上的祭物都是什么？牛犊、羔羊嘛，鸽子嘛。哎，为什么神不看中豺狼、虎豹、狮子啊？为什么献祭的时候要献牛犊、羔羊、献鸽子啊？为什么不献条大鲨鱼、大金鱼啊？那不是更威武雄壮吗？那这个牛犊、羔羊都是被人欺压的嘛？生来先是谁啊？牛犊、羔羊嘛。神为什么看中牛犊、羔羊的祭物，而不看中豺狼、虎豹、凶残那些大有能力的祭物呢？婚姻是逼迫的人有福啦。如果你说你是没有能力，你是在神里面受到许多的逼迫，你是为了要来教会受到许多的非议，甚至受到人的指责，你家人不管啊，或怎么样怎么样，你有福啦。因为你没有同流合污，因为你的生命就要常常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困苦患难。哎呦，时间真的不够。其实呢，面对困苦患难其实是一个心智啦，我们如何面对。但是我要提醒一点啦，不要以为说啊，哎呀，现在有身体的生病，我现在又失业，然后我现在太太又离婚，那我儿子又不理我，老爸老妈也不管我的时候呢，哎呀，生命好痛苦。神啊，谢谢你啊，天将大任于斯人，必先苦其筋骨，劳其筋骨。你以为是这样的？是不是你犯了罪啊？神在惩罚你啊！你要搞清楚，到底是为义受逼迫，还是神在惩罚你？要弄清楚，不要只碰到有些愁苦、烦恼、困苦、患难，就以为神要怎么样啊？神要大大使你提升起来，神要为你开门啊，神要接你上天上去啊，神要跟你共享王权啊，没有这回事啊。我们自己先检查我们自己，我们为什么不进入困难呢？如果说纯粹是因为为了要在基督里进前动怒的时候，不与人同流合污，不顺流而下的时候，不为自己的诡诈自私的时候，遭受了恐慌难，你就有福了，而且是不屈不挠的，能够再一次在主里面借着读经祷告，能够再一次能够突破愁苦烦恼。其实呢，婚姻受逼迫啊，常常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，可歌可泣、轰轰烈烈大事情。
像利亚，像但以理，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像是保罗，像是耶稣，也没有人会逼你十字架了。所以我们的困惑呢，常常是很小很小的事情，譬如说呢，想要叫上教会，老公就不高兴了；想要祷告，孩子就开始吵；想要读经，电话铃就响得不停啊，都是这种小事情啊，为义受逼迫了，或者是想要来教会，孩子就睡懒觉了，叫也叫不起来，闹得很不愉快。但是您不知道吗？你来到这里唱着这么好的赞美神的歌，听到我们牧师讲了这么好的一篇道，你不觉得你生命再一次突破吗？你不觉得是值得吗？你不觉得神与你同在吗？你不觉得你是有福的吗？还是你要在家睡懒觉？还是你要在桌上打牌？还是你要干什么？或者是还是你要去加班呢？但是您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小的事情啊，真的好不容易熬到夜深了，哈，就拿出圣经来读一读吧。结果圣经才一拿出来，就哈欠连连了。哎呀，好不容易熬到半夜了，夜深了，那就来祷告吧。结果才跪下去，就安息主怀了，就睡着了。这都是为义受逼迫，都是生命中小的事情，但是这仍然也是受苦吃的。你不要自己去找苦吃，你不要自己去找茬，就是为了要陷入苦难之中才能够怎么样为义受逼迫 ？No， 不要太那个敏感了哈。我们一起来念哈，亲爱的弟兄们。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还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劝不要羞耻，但要因着名归荣耀给神。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？若是一人仅仅得救，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必可占呢？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，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很明白嘛？为义受逼迫，实际上是一个常态，似乎遭遇非常的事情，实际上很普通的事情嘛。哈，你小自知嘛，是不是？碰到困苦坏了，哈哈哈哈，苦笑两声也可以啦。但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，不是吗？你们要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，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为了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，因为神在你旁边嘛。那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，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，必有主同在，不是吗？所以你以为说，哎，我们这么多人奉主同在。奉主的名去听嘛，对不对？你以为有主同在吗？有没有？不见得。我上次讲过一个例子，你回到家里面的时候，太太在厨房炒菜，你在客厅看电视、看报、喝茶。太太说：“你今天怎么样？”你怎样？以前是邪言啦。你太太不跟你同在了，你并没有跟他同在。你根本心思意念不知道在哪里呢，所以主与你同在不表示你与主同在，是不是？他在你旁边看着你，嘿嘿，我在见你啊，走走，你还在那边不知道干什么。你说这个不叫与主同在，这只是说主与你同在， 你并没有与主同在。
也有可能你坐在这边，我讲的口若横飞啊，你那么心里面想，哎，我家里面的火关了没有？一句话都没听到。哎呀，我家里面的水关了没有？哎呀，我等一下中午吃什么东西？你一句话都没听到。所以，就算说我们许多人与主同在，你并没有与主同在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再一次说，天国的路是窄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上天国的。也不见得说牧师给你受了洗你就一定上天堂的。我相信你只要觉知信的主受了洗你一定上天堂，但是这个权利不在你是真信假信，我相信你是真信，但是不在我最后的审判是耶稣基督要来审判，这个讲得很清楚啊。你们认为不可以因为杀人偷窃作恶犯罪罪而受苦啊，那不算为义受逼迫啊，但是只有为基督受苦才是啊，而审判要从神的家里开始。你难道不觉得现在的痛苦患难，现在为义受逼迫，实际上神在用撒旦魔鬼用在仇敌用人用世界的手在审判你吗？到了那一天，当我们上了天堂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还有一次审判。哎，牧师啊，你做了这个坏事，那个坏事，那个坏事，那个坏事，你当下你，哎，生命册上有你名字，你不用去啦。啊，牧师啊，做了好事也不少，生命册上没你名字。哎，你受过洗，但是生命册上没你名字，我也不知道，你上不了啦。这就是我们要注意到的，不要以为说只是要仅仅得救，那你仅仅得救那样不是什么犯罪的人有什么两样呢？又有何必可战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把自己的灵魂交给那可化造化的主吧，他可以不但是创造你，他可以改变你，他可以化解你的危机，赐给你福气的。来到他的面前，谦卑顺服，来到他的面前，知道他是主，把你自己看作一条虫子也好，当作一只狗也罢，让他喜悦也罢。哈利路亚。有一个同男，他闯入一间家庭教会，所谓的地下教会，偷偷摸摸在里面聚会了，然后大家跟公安进来了，赶快把这人都抢起来。跟他说你们是基督徒，绝对没没没没没，你是基督徒不是不是，你是基督徒不是不是，你是基督徒，人都站起来，不是。跟他说好，现在你就跟我来，我要逮捕你，就拉了就往外面走，走出门没两步了，跟公安说对不起，我老妈生病了，我听说基督徒会打到病毒。你敢承认你是基督徒，表示你真是基督徒。来来来，跟我家给我妈祷告吧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要有这个心智啊！赞美主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。一切荣耀归给你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